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可唔可以咧互相打招呼啊 ，hello 啊，等我哋咧预备好我哋嘅心灵，开始咧进入神嘅话语里边啊，好嘛？好好耐都冇见大家，星期六，所以咧好开心见到大家。我哋咧再一次喺祷告正道之先，我哋咧再一次祈祷。亲爱主耶稣，我哋感谢你嘅恩典，因为你留下圣言，让我哋咧可以去研读。主，我们去要领受主你的信息，特别是讲到四重福音，耶稣是医治的主。神，我们知道唯有圣灵你亲自将真理在弟兄姊妹心里面去解明，我们才能够明白。愿圣灵你亲自的掌管人心，让我们藉着孩子所预备的，愿主你使用，以致能够彼此的造就。圣灵求你就带领，奉耶稣名祈祷，阿門。好想邀请各位弟兄姊妹先想象一下，跟我一起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在加百农，就是加利利北面一个的小渔乡里面，不知道你闻不闻到一些海水味呢？感不感受到当中有一些风吹向你到呢？加百农是一笪主耶稣基督在初期传道的时候常常去的地方，而你今日正值就在一个安息日里面，你坐在人群里面去听犹太拉比去讲圣经，当时你听很久很久了，差不多去到结束的时候，你开始觉得群众里面字字浸浸，你都很好奇呢，就问下隔离那个，喂，他们在说什么啊？咁隔离那个人呢就跟你说，啊，你是外省来的，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在我们当中里面呢，有个拿撒勒的年轻夫子呢，他讲到比起我们这些犹太拉比呢更加有权柄啊。当安息日一落，太阳呢落山的时候，全城的人就轰动了。有个呢婆婆披住的披肩就跟个女女说，喂，你发烧了很久了，我们快点去找她吧。有一个呢阿爸跟个仔说，你咳了很久了，我们快点去彼得家里找那位医治者吧。当你街上见到很多人很轰动的时候，有些人呢拉着一个好像被鬼附的人，在人群里面呢一起跟着班人去彼得的家里面。当时呢作者马太就记录了下来，他说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的话就将鬼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弟兄姊妹，在一个的晚上，在一个的渔村，在一间屋里面，一切的病人都得着医治。这个不是一个遥远的传说，而是我们真实的耶稣在真实的屋里面医治好一些真实的病人。这个就是我们四重福音所认信的耶稣基督，他就是拯救的主、成圣的主、医治的主和再来的王。过去两星期，我们的讲道里面已经讲了拯救的主、成圣的主，今天就讲到医治的主。好想带大家一起去思想三个问题，包括是为什么耶稣是医治的主，被纳入成为了宣道会里面一个四重福音的其中一重呢？第二个问题就是，究竟圣经怎样去教导这方面呢？最后，究竟这个的教导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先问这个问题了，为什么耶稣是医治的主，被纳入了成为宣道会里面的四重福音呢？讲到四重福音，我们不可以不提的，可能大家已经知道了，就是宣道会的始创人孙信博士。孙信博士在一生里面是坚信神圣的医治，他相信现今的信徒仍然可以经历到的。而孙信这个医治观 是跟他自己個人的經驗很有密切的關係。究竟他經歷過什麼呢？原來宣信呢至少就很多病痛，還有他有心律不正這個的困擾著他。在他呢其實14歲他很努力去學習的時候呢，但是因為呢學習過度而呢他有10個月呢休學，要在家裡休養。當他呢讀大學出來之後呢，就去到教會裡面去服侍，去傳福音，去做傳道人的時候，當他呢很努力去為主打拼，但是他也都經歷到呢身體上面的軟弱，再一次去心律不正呢影響住他。去到一個位，甚至呢有醫生宣告他呢，他只不過是剩下幾個月命而已。當時他怎麼做呢？他跟他的家人就去到山上面，就去到休養。而在當中裡面呢，他在一個的主日的下午，他聽到呢在街頭上面一班的報道隊呢去唱一首詩歌，詩歌其中一句他說，耶穌乃是萬主之主，無人能像他作王。當他聽到這句詩歌的時候呢，他心裡面呢大受感動。然後呢他後來跟家人呢去到呢密西根州裡面繼續去休養。在當中裡面呢他遇著一群的是去宣講神聖醫治的群體，並且呢在當中裡面呢他看到很多人藉著祈禱得著呢神的醫治。當時他心裡面想，究竟醫治是不是聖經裡面的教導呢？所以他很努力地在聖經裡面查考聖經，而他最終在聖經裡面得到的結論就是說，聖經是有一個醫治的教導。當他得到這個結論的時候，他跟神立了三個的約，就是他會接受醫治是聖經和福音的一部分。第二個就是他立了，就是他確定耶穌是他個人的大醫生，可以醫治他。第三就是说，他应许呢会应用这个福气，并且呢愿意去为主去作见证。当他呢立了这个约的时候，神很奇妙，很怜悯，宣信他的生命呢真的被医治。我们看回，其实他呢在世上呢是活到76岁。所以呢神是真正的医治了他心里面的心脏的问题，並且一路嘅去堅立佢，繼續喺地上邊去服侍上帝。而佢依個立志就喺當中裏邊咧，成為佢一個好堅定相信神係醫治嘅主，耶穌基督係醫治嘅主。而佢將依一個喺聖經裏邊嘅研究嘅結果咧，佢寫咗一本書，就係咧叫《神醫嘅福音》。在这本书里面，在第五章里面，他罗列了由旧约去到新约有关医治的例证和讲论。他讲明神圣医治是圣经的普遍的教导。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宣道会去认信四重福音里面的其中一重，耶稣是医治的主，不单止是因为我们的宣道会的始创人个人的经历得到神的医治，更加重要的是说，在当中里面是有他看到圣经的根据根基，以致他确信这个是神的教导。所以他最终将这个道理纳入了在四重的福音里面。所以我们第二个问题就要问，究竟聖經怎樣去教導有關耶穌是醫治的主呢？所以我很想跟大家從馬太福音去探討一個耶穌醫治的事工的聖經的根據。其實馬太福音和其他三卷的福音書都一樣，都是記載了耶穌在地上很多的言行，以及他的教導和言論。但是馬太福音裡面很特別的突顯出的一個地方呢，就是呢他講了耶穌很多的趕鬼和醫治的經歷。而在當中裡面呢，既然他這樣鋪排在馬太福音裡面呢，但是我們看到馬太福音當耶穌呢，他其實他沒有自稱到自己是一個大能的醫生的，他也沒有說是自己是一個驅魔人的，甚至呢在馬太的筆下裡面呢， 馬太都冇咁樣去描述耶穌咧係一個咧大醫生嚟嘅，但係咧我哋好奇怪，馬太就不斷咁樣咧去記載好多耶穌嘅醫治嘅事蹟，但喺同一時間，佢亦都冇咧刻意嘅去描述耶穌咧係一個醫生呢個身份，甚至到當我哋睇馬太福音嘅時候咧，其實如果我哋從當時嘅群眾嘅眼光去睇耶穌，我相信咧，佢哋被耶穌吸引嘅地方咧，正正就係耶穌所行嘅好多神蹟奇事同埋醫治，特別係對於當時佢真係去到耶穌求醫治，耶穌真係醫治佢嗰啲嘅人嚟講，佢哋睇到嘅耶穌係一個嘅醫治者，甚至耶穌佢亦都將呢個嘅能力、呢個嘅權柄，唔單止佢自己去行使。甚至咧，係去吩咐佢嘅門徒要去趕鬼、去治病。但係當佢喺路上問門徒一個好重要問題：究竟啲人點樣睇佢嘅時候，記唔記得咧？啲門徒點樣回答耶穌啊？耶穌話：誒嗰啲門徒話：哦，嗰啲人咪話你係某某個咯，某某個先知咯。但係咧。啲門徒冇話咧，啲人話耶穌咧係醫生嚟嘅，所以其實我哋會發現馬太福音其實咧存在住一個好重要嘅張力。究竟耶穌嘅事工同群眾門徒點樣睇耶穌嘅身份咧，係成為咗一個好大嘅張力喺當中裏邊。究竟馬太點樣去表述耶穌嘅事工、教導嘅事工啦，同埋神蹟醫治嘅事工咧？當我哋咧睇翻馬太福音嘅時候咧，頭先我哋所讀嗰兩段嘅經文，其實咧係一個嘅總結嘅句子。不如咧，我請大家一齊同我再讀一次好唔好啊？我哋咧睇馬太福音，先讀馬太福音第四章嗰句，之後咧就再讀埋第九章嗰句。預備，一二三。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裏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節，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到咧？呢兩節經文咧接近完全相同啊，用嘅字眼主要嘅字眼接近相同。其實我哋睇翻馬太福音嗰個鋪排咧，依兩節聖經其實咧係概括咗咧耶穌起出嚟傳道第一個好重要嘅大嘅段落。我哋咧依個段落咧就係咧就五章去到第九章，五章去到第七章咧係我哋熟悉嗰個嘅登山寶訓。耶穌咧喺當中裏邊咧講到咧天國嘅福音，講到咧喺天國子民究竟係點樣嘅生活嗰個模樣。當佢第七章去到結束嘅時候咧，聖經馬太作者咧去話，當時啲人聽到耶穌係好似咧去講論咧係滿有權柄。之後咧進入到第八到第九章咧，我哋如果數下第八、第九章咧，馬太福音咧就連續咧羅列咗九到十個嘅神蹟嘅，而其中裏邊咧大部分都係醫病治病嘅神蹟，而咧耶穌唔單止喺言論上邊咧。滿有權柄，而且佢喺咧醫治喺趕鬼上邊咧，都能夠行使到佢嘅權柄，彰顯到咧天國已經降臨咗依個嘅事實。所以咧，當我哋咁樣睇嘅時候咧，其實醫治治病咧，原來係耶穌喺地上裏邊一個好平常一個嘅事工嘅一部分裏邊。但係耶穌唔係為咗醫人而醫人，唔係好似咧醫生為咗醫人而醫人咁簡單。耶穌佢好醫治，就好似咧佢行好多神蹟奇事一樣，佢好想讓受眾咧得到咧醫治依個嘅益處之外咧，並且好想周圍嘅人同埋咧受益嗰個人咧明白究竟耶穌係邊個，同埋究竟當佢哋明白耶穌係邊個嘅時候，耶穌好想佢哋咧作出一個回應去回應佢。所以如果我哋咁樣去理解馬太鋪排醫治呢件事件同埋整個馬太福音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發現 原來馬太記載耶穌醫治有一個很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指向告訴我們耶穌是誰。所以醫治的神蹟其實是耶穌身份一個記號，耶穌來到是要將天國帶入去人間裡面。當我們明白到馬太原來有刻意將耶穌醫治的事件記載下來的時候，那我們就要問最後一個問題了，就是究竟馬太顯示到耶穌是什麼人呢？當我們看回八到九章這裡這羅列那麼多個的神蹟的時候，頭那三個呢是什麼的神蹟呢？就是醫治的神蹟，就是醫治大麻風的病人，醫治百夫長的仆人，以及醫治彼得岳母的熱病。而大麻風的病人是一個病人親自去找耶穌求醫治的，百夫長的仆人是因為百夫長代替仆人來去找耶穌醫治的，而彼得岳母是完全是耶穌親自走到他的屋裡面找他去醫治他的。三類人都得著神耶穌的醫治，而當馬太寫完這三個的神蹟之後，他就做了一個神學上的結論，就是馬太福音八章十六到十七節，不如我們一起讀出來好嗎？預備，一、二、三。到了晚上，有人帶著許多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他只用一句話就把鬼都趕出去，並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他代替我們的軟弱，擔當我們的疾病。不單止麻風病人，不單止百夫長的仆人，不單止彼得岳母得到醫治，馬太在第十六節總結，他說所有的人他們來到找耶穌醫治，一切的人都得著醫治。之後馬太做了一個最終的總結，他引用了以賽亞書，他說是應驗了在幾千年前先知以賽亞關於有關受苦仆人一個的預言。原來這個受苦仆人是以色列人所期盼已久那個的尼賽亞救贖主，今日已經降臨在他們的面前。當他這樣去引述先知以賽亞書的時候，他是引述先知以賽亞書的五十三章第四節上，他那裡經文就說他誠然擔當了我們的憂患，背負了我們的痛苦。原來在希伯來文裡面，這個痛苦這個字除了有痛苦的意思之外，都有一個身體疾病的意思。所以當馬太去總結耶穌的醫治的時候，他將以賽亞書這個經文和耶穌的醫治連結在一起，將這個痛苦這個字直接翻譯了成為疾病。所以馬太很刻意地告訴我們，原來耶穌的治病呢是跟耶穌的救贖是相連的。當耶穌基督走上十字架上面去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救贖我們的靈魂之餘，原來他都拯救了我們的身體。因為當耶穌成就這個救恩的時候，他是逆轉了罪帶來的墮落的所有的結果，包括了疾病和死亡。所以當我們這樣去看馬太這樣的鋪排和他這樣的解釋的時候，我們最終就得到一個聖經的教導，原來耶穌就是基督，耶穌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那個的救贖主尼賽亞，也都是今日全世界的人的救主。第二個結論就是醫治是福音的一部分，神是很願意去醫治，這個是普遍祂的旨意來的。 当孙信博士都是得出这个福音是医治是福音一部分的时候，他说福音不是呢，这个医治不是福音以外可有可无的恩典来的，是医治是福音的一部分，所以他将福这个医治呢纳入了在四重福音里面的其中一重里面。但是呢，我们要明白呢，孙信博士所提倡这个医治的观念呢，是相对来说是温和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很认定神吩咐我们的使命呢，是要去传扬福音，让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是经历到那个的恩典，包括了身体医治这个的恩典。但是医治是福音的一部分，但是不是等同救恩。大家要分清楚，救恩就是每一个人当他认信耶稣是他的救主、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地上每一个人如果这样认信呢，我们都可以得着这个的救恩的福乐，这个应许。但医治不是每一个人在地上都必然会经历的。孙信博士这么说，他说有些人会经历到，有些人未必会经历到。这个传言是因为神的主权。而当孙信博士这样去说的时候，他说即使在现今的生命里面，我们去祈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得不到神的回应和医治，即使在这样的艰难的状态里面，但我们仍然必然会经历到就是神的恩典和他的供应。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这样的境况，当你去寻求神的医治，可能是你的家人，甚至是你自己身体，可能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经历不到你期望神的回应。今天呢，我们堂孙有一个弟兄的妈妈，她就是我们为她做安息礼。其实这个弟兄她在今天那个生平的述史里面都有讲到，她妈咪纵然真是因为癌病最终的离世，但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他和他的教会的朋友牧者都有为他们祈祷。虽然最终他妈咪没有经历到神的传言的医治，但是他很看到神的恩典怎样临到他的家庭里面。甚至他的妈咪去到最后人生的最后阶段，最后那一日，他真正在地上认信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当他决志信主之后，不够一日他就被主接去。但是弟兄和他家人其实看到神的恩典怎样在他里面供应他们。所以孙信博士所提倡，或者我们在圣经里面所得到的结论，医治是福音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也都要知道这个不是主要的部分。不要本末倒置，不要过分的高举医治，但是也都不要忽略了神是会施行医治这个教导。无论得不得到医治，或者得到医治都好，全然因为神是掌权的上帝。所以孙信博士呢，他提倡这个医治观念呢，很温和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强调也都不会鼓励教会呢举行一些叫做神迹大会。但是呢，同时间他会很鼓励信徒呢继续持守住圣经这个很清晰的教导，神是愿意医治这个心意，恳切的去到神的面前去祈求神的帮助。因为纵然在当中里面，我们仍然会经历到神的恩典和供应，只要我们愿意完全的信靠上帝。当我们明白圣经怎样教导，也都知道孙信博士怎样的提倡的时候， 我们最后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今日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既然医治是神普遍的旨意，因为神是一个满有怜悯恩典的上帝，但同一时间我们知道神是有祂的主权，我们没办法准确地推测到究竟神在某一个疾病的事件上，祂会不会特意地去医治这个事实，我们是没办法推测到，因为神是最终的掌权者。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凭着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一个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耶稣。他昨日他医治过人，今日同样会经历，人会经历到医治，将来我们也都可以经历到他医治，因为耶稣是永不改变的神。当我们有这个基础，是建基起耶稣这个永不改变这个事实本质上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凭着信心去到施恩宝座前，蒙恩惠，求怜悯，得帮助。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耶稣教导门徒祈祷的时候，他提出了，他讲了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人夜晚去敲门求饼的比喻。那个比喻的结论就是说，耶稣教导门徒就是说，我们要情辞迫切地去直求，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本着爱心，勇敢地持续不断地去寻求，直至到神的应允。又或者我们在寻求的过程里面，我们得到神的心意，对于某一个特定的疾病疾病的事件里面，它可能有另外更高的旨意在当中里面。当我们这样去寻求的时候，我们本着爱心在当中里面，为自己的疾病，为我们亲人的疾病，为弟兄姊妹的疾病，去分辨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按照着神的心意求医治，亦或者求忍耐，去面对我们面对的疾病患难里面。因为无论是生是死，最终的目的都是总叫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边照常显大，将荣耀是归给我们的上帝，三一的上帝。这个是耶稣很想我们归荣耀给他，无论得医治或者不得医治都好。所以今天很想大家，很想鼓励大家成为了那个百夫长，因为百夫长他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地方有很多。不如我们又请大家一起同我读出五到十节，好不好？预备，一二三。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胆患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卸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的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我们可以看看百夫长究竟他对他的仆人的心态是怎样，还有他对耶稣的心态。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百夫长？百夫长是罗马的在个兵团的体制里面，他是负责率领至少100个士兵的一个官长。其实这个百夫长很明显是一个铁血硬汉，他可能成天打仗，在打仗里面他的士兵受伤甚至死亡见惯不怪。但很奇怪，当他对这个家中的仆人，在路加福音同样记载这件事，他特别形容百夫长 说是一个他宝贵的仆人，竟然一个铁血硬汉，他呢是生死可能为如无物之余，但是他仍然这么关心这么他家中里面这个仆人。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个白夫长对这个仆人呢是有一份呢温柔体贴的心肠，不单止他对他的仆人有这个温柔体贴的心肠，他对耶稣都很特别。白夫长呢既然是 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做兵，他其实呢很有原因去呢觉得自己呢优越过耶稣的，因为耶稣呢只不过是犹太人，而且呢耶稣呢只不过呢无名小卒。在当时的时候，当这个白夫长去找耶稣的时候，如果他呢觉得自己优越过耶稣呢，我觉得都是正常的。但是很明显他不是这样想，他说主啊，你到我卸下我不敢当。很明显呢，他对耶稣有一份谦卑谦逊的态度，他觉得耶稣是有些特别的地方。不单止这样，而这个的白夫长呢很认识什么叫权柄或者权力。刚才呢读第九节的时候，他说我在呢权柄之下，即是他上面有些 boss， 但他呢也说他有些兵在他下面，当他呢指挥那些兵，叫他去就去，叫他来就来，叫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要听。其实这个白夫长很明白，他可以呼风唤雨的在这个层面上面，但是他深知道原来他对于这个他的仆人的疾病完全是没有把握。但是另一方面呢，他看到耶稣是有权柄去医治这一个他的仆人，所以他来到耶稣里面去求耶稣去医治。他看到耶稣是有这个权柄，这个坚定的信心是在当中里面。当他这样去讲的时候呢，耶稣很诧异，他说耶稣听见就稀奇，很诧异。在圣经里面呢曾经两次提及过呢耶稣很稀奇很诧异，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第一次呢是几次？当他呢在自己成长的地方拿撒勒的地方，他见到呢他家乡的人不信他，圣经说他很诧异很惊奇很惊讶。但是今天当他在一个外邦人里面竟然找到他想期望在他自己家乡的人找到的信心的时候，他非常之惊奇。弟兄姊妹，原来我们可以做这个白夫长，我们可以呢凭着好像白夫长对神对耶稣那份的信心，很坚定的相信神耶稣基督是愿意医治的主，他有这样的权柄能力去医治。我们可以将我们关心的家人弟兄姊妹的疾病，甚至是我们的自己疾病，凭着这个信心去到耶稣的面前去祈求，这个是神乐意去听的一个的举动。以至到当我们这样去祈求的时候，我们认信耶稣是医治的主，但同一时间我们也都认信是一个满独行其事的主。我们将这个疾病最终的主权交给他，由他决定。我们在寻求的过程里面分辨神在这件的疾病事件里面那个最终的心意究竟是医治还是说要等候，我们就凭着这个分辨，我们根据神的心意去祈祷求医治，或者是求忍耐去经历这个身体上面的患难。我相信这个就是圣经很清楚对我们今天的教导。所以当我们回望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或者自己的时候，其实在2025年过去的一年呢，都经历了很多同弟兄姊妹或者同弟兄姊妹的家人患病同行的经历。有弟兄姊妹他突然间身体检查发现有一些事件需要即刻去做手术的，也都有发现他们的家人身体里面发现了一些不可以再等要做手术 甚至是昏迷入了医院很危急。我很开心看到的就是原来我们的弟兄姊妹很相信祈祷的力量，他不是自己收埋将他这个问题自己去面对，他在团组的群组向我去讲他们的需要，我们就一班的弟兄姊妹一起为患病的无论是弟兄姊妹也好或者他们家人去祈祷，甚至有个老的会友他昏迷入了医院立刻要开刀做大手术，做完大手术之后神很催逼我，我就贸然的一个人自己走上去 ICU， 就入了去 ICU 里面就为他祈祷。但很奇妙，这个的老会友他经历到上帝很怜悯他，他做完一个这么大的手术，开了肚的一个手术，但他的康复是比他们家人预期的快很多，甚至上年在我们的堂孙的年终感恩会里面他都有回来去讲见证。这些是蒙医治经历到神恩典很真实的例子在我们的群体里面发生。当然同样神有心意，就好像刚才我所说，我们有会有的家人最终都是要离世，但同一时间那个伯母仍然得到福音的恩典，认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天父才接他回天家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今天做这个百夫长，为我们身边可能仍然有很多患病的弟兄姊妹、患病的家人朋友来到耶稣基督的宝座前求恩典、求怜悯。好想最后呢用四重福音去总结我们今天的信息。当你遇见耶稣基督，认信耶稣是你的救主、生命的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你的罪得赦免，罪的权势和死亡的权势打破了，不再在你的生命里面去发挥任何的功用，因为耶稣是拯救的主。但同一时间，即使我们认信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仍然会面对很多的试探，仍然会面对很多生命里面很多的挣扎。到时候我们不单止认识耶稣是拯救的主，耶稣更加是一个成圣的主，因为耶稣藉着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内心里面，由内到外去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圣洁的果子。但是我们仍然会经历我们生命里面肉体的疾病，到时候你又会经历到耶稣是医治的主。耶稣不单止关心我们的灵魂的需要，亦都同样关心我们肉体的需要，很愿意来到拯救、医治、扶持我们。但我们知道人最终都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肉身会死亡，到时候我们个再来的王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他将一切都更新了，甚至将我们的肉身变成一个不朽坏、好像他一样复活了生命的肉身，荣耀的完全的身体。到时候这个就是神对我们身体医治的终极的旨意，我们可以带着这个盼望，带着这个终末的盼望，在现世里面我们即使经历生命里面身体上面的痛苦、疾病，仍然可以凭着信心去到耶稣的宝座面前得怜悯、蒙恩惠、求帮助。即使我们或生或死，愿意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照常显大。 你愿不愿意做那位白夫长呢？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做白夫长啊？愿意，是不是啊？我们一起祈祷。弟兄姐妹，我很想给一个空间给大家，如果你今天在听到里面，你心里面不断地挂住一些你身边的朋友、家人，甚至弟兄姐妹，甚至你自己仍然患一些的疾病的时候，我给一个空间你，你来到耶稣基督的宝座前去求医治、求怜悯，然后我会带领大家一起有一个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认信你是医治的主，我相信你已经听到弟兄姊妹心里面的祷告，我为着他们每一个在祷告里面所寻求的医治的对象，我求主你怜悯他们，求主你再一次显出你的神迹奇事在这些朋友的生命里面，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让他们生命里面真正经历到耶稣基督，你是那个永不改变的上帝，你能够医治他们的身体，你能够拯救他们的灵魂，求主怜悯帮助，让我们堂孙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认信四重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去求主你怜悯我们的灵魂，我们都愿意求主你医治我们的身体，因为这个是很清楚你是那个昔在、今在、永不改变的上帝，你愿意去这样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祈祷奉主得胜的名字，阿们。愿主祝福大家。